我们的雅各书呢，我们已经查到了，今天查到了第五章的末了啊。这一章圣经呢，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要看到对基督完全的认识啊。但是我们在这一个侍奉主的道路中间，我们要记住，务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主啊。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跟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成正的比例的啊。所以对主的认识的同时，我们就能够知道标杆，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在神在这里不是从上到下招招。感谢主呢，先说。
他叫你了，你声音比较大。蔡建廷，听不清楚啊。蔡天庭那个噪音比较大，蔡天庭你可以跟那个 mute 一下。
蔡天庭姊妹，
我在。
哎，您这个噪音有点大，这边你给我们改一改啊，谢谢啊，对不起。
啊，这个。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呀。
圣诞弟兄可以吗？
可以。
啊，可以了啊，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一章圣经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要对基督有一个完全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我们知道从前面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女子都是一直在经历呼召啊，经历呼召。如果呢，我们请大家再翻到这个第一章啊，我们再翻到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这个女子啊，她对主的认识是什么一个对良人的认识呢？是。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这个是一个心腹的渴慕的骑手，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对主的这个认识啊，是一个名的认识啊。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愿你吸引我，我必快跑来跟随你。到了第一章的第十三节，你看第十二节，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的香膏发出香味，我与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与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滴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你看，他从对主的名的认识进入对十字架的认识。这个，但是这个认识是第一章是初步的，但是。没有呼召，到了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荫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的果子，觉得甘甜。他带我进入夜宴所，以爱为旗在我身上。啊，你看到没有？他这个里面就进入了交通了啊，进入了交通了啊。所以你看，从第一章开始，他对良人这个认识，你看是从感觉进入交通，从交通到了第二首的时候，我们看到呼召来了，啊，第一重的呼召是复活的啊，复活的。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的呼召，我的心腹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个呼召是什么？是升天的呼召，在属灵征战里面的呼召。到了第五章，我们进入了克西马尼园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对主的认识，同时认识的多少，呼召就临到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是从渴慕来的，渴慕进入那个内室的交通，灵修的交通。为什么多年来教会一直要注重内在生命的转变更新呢？就是讲到你进入了这个内在内室的生活，你接下来 你对他就有不断的认识，他也开启他自己。所以加拉太书说保罗他是这么讲，他说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所以 主耶稣就是说，将来以弗所书保罗有两个祷告，其中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他是开启基督与教会。第二个祷告让我们开启身体的那一个生活。第一个祷告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认识他。所以感谢神，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我们今天跟随主也就有多少，我们所有的道路的侍奉也就有多少。所以这个心腹的恩膏啊，是在不断的认识中成长的。基督徒不仅是一个外面事工的一个路，更多的是里面被主所开启。所以保罗的一生在阿拉伯就是被主所开启，不断的开启。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叫做我不是因为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追求，我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着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经过克西马尼园的呼召的时候，这个心腹啊是在认识的过程中成长。基督徒的一面来说是对主不断的认识的过程中成长，一面来说他是在身体中成长。这种认识在他身上彰显的时候，别人在他身上一定会看得出来，这个就叫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见证不是说我今天还要为主讲多少话，要为外面多少热心啊，乃是这个生命自然的流露。当这个人在教会中间的时候，别人看出来你这个人是跟主是有交通的，你身上有跟别众圣徒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领袖啊，这个就是长进者，这个就是神要使用的权柄啊。为什么他对神的话有开启呢？为什么他对在教会中的断案的事物有这么准确呢？都是平时对荣耀基督认识的积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光凭着热心，里面的侍奉不下去的。我今天在带主日学的时候，这条路就是里面的开启，里面对主认识的开启。所以主耶稣带领 三年半带领这十二个门徒，就是对他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所以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个转折点，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叫五千个人吃饱又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不断的让门徒来开启，门徒来开启。所以心腹的恩膏是在不断的认识中成长的。当他这个认识中成长的同时，他在教会中愿意背十字架的那个对十字架的认识。如果你认识基督不认识十字架，不可能。你认识十字架，你一定认识基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有哥林多后书，所以他能够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信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经历的话，我们今天的传讲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心腹的恩膏是在认识的身体中不断的在那里成长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个认可。生命的成熟也是对基督认识的加增，对基督认识的加增。所以这个心腹的恩膏是一个认识的加增的恩膏啊，它被开启的。我们是心腹的恩膏里面包括渴慕，也包括属灵的征战，还有包括许许多多，我们前面都讲过。但是最主要在这一章圣经要对基督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认识我觉得非常的，只有这一个第五章在雅各里面，他把整个的基督的认识呈现在，完全的认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非常重要啊。当他在这个认识中成长的时候，他能够经过十字架的那个破碎，十字架接着教会的服事深深的印记在这个圣徒的身上。什么叫做权柄？权柄就是你身上要有复活的见证，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又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这个就是那根枯干的杖，枯干的这根杖能够发芽结果啊，亚伦的杖所代表的啊。但是呢，他从来不摆脱团体。 这个人不管白团体里面对他有多少的破碎伤害啊，甚至于很大很大，你看他是这一直随着团体的伤害来成长。第一章你看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你看到没有？到了后面啊，他去找那些寻索的人也找不到答案。到了第五章，我们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城中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揉了我的皮肩。所以这个里面你看有多少多少对他那个破碎，对他那个伤害，他都在身体里面，但是他永远不离开身体的地位。这个就是心腹的，他不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误会，许许多多的猜忌，但是他不离开那个教会的地位来服侍神。今天仇敌有一个诡计，就是要与我们跟主的交通断绝，也要跟我们跟众圣徒的交通断绝。这是在教会历史2000年来他不知道做了多少可怕的工作，就是要我们与主的交通断绝，然后我们与众圣徒的交通断绝，发生很多的问题产生，这是撒旦的工作。感谢主，今天圣灵就是恢复与我们与父与子的交通，然后我们恢复与众圣徒的交通。为什么老约翰是一个不亡的执事？就是把我们带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与父与子相交，然后我们与众圣徒相交。我在山上也交通过，其实教会的生活就是两个交通，一个纵向的向着宝座，一个横向的是向着众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女子需要在交通中成长啊，需要在交通中成长，所以众圣徒也能够看得出她的那一个美丽。所以到了第五章的第九节，她怎么？你这女子中间美丽，一句话是良人称赞她，当然她比良人的称赞是滞后了，众圣徒看到她是一个外显，而是美丽的那一面。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佳偶，到了歌姬，到了完全人，到了妹主，到了心腹的阶段。她远远超过人对她的估价。所以，一个得胜者，他内在的生命的估价，人对他的认识还是不一定很认识。所以，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有这个道理。很多人他走得很深的，他说外面呢，人只看见她是女子极美丽的，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称赞她，你在女子中是极美丽的，第一章就有你这女子中是极美丽的，但是到了第五章人才知道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但是新郎已经这个称赞心腹是什么，已经是心腹，已经是妹子，已经是鸽子，已经是完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人对一个属灵人的认识跟主对一个属灵人的认识有差距的，我们很不安慰，终于他的那一个生命的流露出现，这个就是工作啊，工作，工作什么意思？就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约翰为他做见证。你到底是来是？人看看他，就是拿撒，他到了那个拿撒，他妹子我们也认识啊，他不是木匠的，也不是那木匠吗？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能有几个对他有认识呢？这需要启示。所以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除了子以外没有人知道父，这是马太福音说的，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子，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认识基督需要有启示，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就这个人出现了，流露了啊，他能够众圣徒能够看见。为什么我们在山上有一些弟兄们多年的服侍会被众圣徒接纳和认可的？权柄不是嘴巴里讲出来的啊！我是权柄，我是权柄，没有用。陈锡珍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好，你狮子走过来不要说狮子的，他就是权柄。那这个他就是流露出来，是多年在神面前的劳苦征战摆上很多的不理解啊，经过多年的对付，有一天众圣徒理解，众圣徒理解啊，这个人是神在教会中设立带领的，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清楚，这个不是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他三年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对米利都的长老他是这么说，圣灵来临，所以圣灵也在他身上标记出来，这个人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他经过克西马尼园，这个十字架的印记就在他身上，所以众人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当然他对主的称赞是有一定的距离，我读到这里的 很赞叹啊，这个人都看出来了，他那两个问题他就在这里讲出来了啊，这个，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的良人和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呢？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女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所注目的是良人以外的良人，但是这个女子是单单的良人。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有人说我是耶利米，有人说我是这个先知里的一个，有人说我是这个施洗约翰使女，你们到底说我是谁？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所以我们的主就把门徒带到盖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如果对基督的认识不完全，教会无法开始启示。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是启示世界是启示基督，启示教会，启示十字架，启示国度，最终启示十字架的道路，达到这个荣耀的那个道路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所有的心腹恩高的人，他的美丽是个权柄，是出于生命的，不仅良人称他是极美丽的，而且这个美丽是被基督的荣耀吸引所彰显，所以众圣徒他希望他那这个内在的基督的认识启示能够分享出来，所以他这里众圣徒就要求他的教徒，要求他把他的这个认识教导出来。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认识教导？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这个，我们在神学院讲灵修神学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院长经常讲到馨香的摩药马旦感恩赋，而他最近的传记叫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这一本馨香的摩药的传记是他在监狱里面啊，那个关他的人叫他写的。很多天主教的定心天主教的人是异端，但是他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不同的东西，叫他把他的传记写出来，叫他把他里面的东西分享出来。所以感恩夫人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他把他的传记写出来，这个他的传记叫做馨香的摩药。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到他是何等的对基督的一个认识啊，从幼年一直到他今天跟随主到这个，所以团体就要求他把他的启示分享出来啊，这个教徒。这个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以弗所书是讲到宇宙的教会，哥林多前书是讲到地上的教会啊。宇宙的教会他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计划的认识，他对在亚细亚他说，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讲给你们，他没有细则原则，他都在那里传讲，他把这神的旨意完全的打开。你后来知道他在哥林多前书处理教会这么多的难处的时候，这么样的有层次，完全照着以弗所书山上的样式启示，具体的来到哥林多教会难处解决。我们知道这个人怎么能够这么来处理神家里的事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是怎样一个活在神面前，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给我们看到保罗一生的道路的经历。所以他讲交通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环境以后，这个约翰是看到了异象，保罗是在经历，所以异象与经历还有不同，这个我们以后再交通。保罗是经过多少的经历以后，征战以后，有了罗马书，有了加拉太书啊，有了哥林多前书，有了哥林多后书啊，这些书信是所以说什么叫道成肉身，什么叫肉身成道？所以在书信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经过使徒们像江河一样的流了出来，他们是极美丽啊！所以我们接着这一些的交通，我们今天明白认识了基督，从他们的身上能够认识基督。所以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保罗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真正的团体的交通呢，是把你里面经历的基督交通出来。如果说我们经历今天仅仅是一个话语的教导，你是教师，你要喂养别人，你要受别人所受的安慰，你要去喂养他，你要知道你所经历的是什么。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的经历，但是在我们有限生命当中的那一部分的经历，也叫我们能够来见证基督，来分享基督。教会乃是分享基督、见证基督的地方，是那一个基督见证丰满彰显的团体。 他不仅他的荣耀要充满在宇宙中，他今天更要充满在他的身体的里面。这个身体是把他荣耀的国度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心腹的成长的完全被提，他国度下来，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端，两个事情。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我上次跟李辉弟兄的交通里都非常的兴奋啊。最近我可能在一个地方要联查这个雅各跟启示录，但是李辉弟兄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在看，我也在准备。但是山上教会给我一个基础，在查考雅各书的基础，没有这次读经营，我没有办法很好安静下来在主面前思考很多问题。所以见证是丰富经历的结果，人不仅要听我们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导没有错，但是他的见证败坏。你看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在摩西位上的话你们要听，他的行为你不可效仿。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两端，你光注重教训不对啊，你还有你的一个见证在那里啊，这个见证啊你要出现，这个见证你要分享出来。所以门徒也就是见证人，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讲，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打发他们去传赦罪的道，直到地极。对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一段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她有见证出现，她众人就盼望她，把她对良人的认识交通出来。这个何等宝贵啊！这个就是工作，这个就是工作。我觉得一个心腹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他生命的工作，他里面的积累，有一天众人觉得离开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在中国教会文革以后，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以后出现的时候，就把他们在我牢监里面，在牢这个农村里面，在劳改农场的见证讲出来。他们这个十几年不是在神学院的十几年啊，他是一个知识的装备啊，是一个教义的装备，他们乃是生命经历的一个积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中所有的服事是为着见证基督，没有一件事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所以我们宁可在教会中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那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强如在世界上有大的成功，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是对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宠和怜悯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认识，门徒更是见证的，不仅在生活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今天门徒今天我在美国的环境里不要有政治的逼迫，但是我们要胜过仇敌的迷惑。我们在中国大陆才前几天的胜过狮子的吼叫，今天我们要胜过仇敌的迷惑，很多的迷惑要胜过。所以今天早晨我在晨更里面昨天了，我开启里面有一个开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上当，受了撒旦的当啊，自欺落在他的网络和欺骗里。所以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一个严肃性。所以信父的恩高也就是征战的恩高啊，这是我们又查出去了，我们不在这个主题里面啊，我们时间有很短暂。所以我们套了第二章，我们就讲到了第一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图画以后，他把他所认识的基督良人交通出来。他的第一节他怎么讲，我们请蔡天林姊妹给我们念一下好吧，第一节好吧，开始念到第十六节，请您念一下。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赤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目圆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家里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好，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对良人的认识的第一个点，她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是一个对什么，对一个基督身位的完全的认识和知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她说我的良人 爱而且好吧。所以我们知道啊，基督圣位的启示关系到整个灵界征战的焦点与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今天所有的作为就是贬低基督的圣位。无论今天中国的东方闪电也好，很多的邪教义的啊，美国也有许多，我也在这里不提了。他所有的作为就是贬低基督的圣位，所以这件事情是异端的根，就不认识的连父也没有。什么是真理的灵？凡灵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就是真理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就是谬妄的灵，邪气多着的。很多在末世的时候，我最近在做报告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很多的迷惑假先知，最后对犹太人的迷惑，基督在这里，基督在旷野，就说你不要出去，不要相信，很多的这种迷惑会起，对那些很多的教啊，很多的那种错谬的解说会在教会中发扬，这些东西是什么？是贬低基督的声音。所以这个女子对基督的良人，他说超乎万人之上，感谢神。所以你像李长寿为什么里面很多错谬信息，里面就是一点贬低基督的声音。他说耶稣基督是圣召，这个怎么可能呢？就如果是圣召，就不是超乎万人之上，这个不是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再读哥罗西书那一章，他就是远超过万人之上。所以这个认识是一个完全的认识。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基督神人二性的启示是整个救恩的中心。如果我们对这一点上的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受异端的迷惑。所以在这里你看，在马太第16章啊，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你是彼得，你就是你是一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阴府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对他的人中的第一人，不仅是人，是超乎万人之上。他是人子，但是他一定是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守生者，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身位的承认跟持守是整个今天教会的见证的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承受不了，我们不能胜过阴府的权势。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他是整个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女人的后裔，他是人的后裔，超乎万人之上，他是荣耀的人子，他是照着基督的职分来讲，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呢是先知、祭司、君王。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他的所事和他的职分。他是独生子，他是神的爱子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荣耀的人子啊。这一位基督说出了他的所作，他是祭司、先知和君王。我们感谢神啊。那么这里呢，这一位超乎万人之上，这位良人是什么？白而且红。白说出了基督的什么纯洁与圣洁，圣洁是关乎他神性与人性的完全，他是圣者；纯洁是代表他永远不知罪，没有被玷污。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远离诸天毫无玷污，高过诸天无玷污无瑕疵的那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很远的。这里说出了白。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他的头发是白的，他是亘古常在的，他的圣洁啊，他的纯洁啊，这个里面说到这位基督的圣与纯。今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是圣的，还有一位是纯洁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位是圣的，就是基督；只有一位是纯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说出基督的纯洁与圣洁。照着他在大祭司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请大家可以翻开希伯来书。 是第七章。这些圣经盼望大家都要记住的啊。第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瑕、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这么就说出来了。所以他可以做到的摩基西德的等次，永远的为我们的祭司。所以这里的白说出了基督的纯洁与圣洁，他是高过诸天啊，这个无玷污、无邪恶、远离诸天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众门徒退去的时候，这个彼得称的说，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已经信了。这非常重要啊，这里也特别讲到了他的一个圣位啊。彼得有两次很满意的达到100分，一个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成语。还有一次在提比利亚的海在那个波塞大那个地方啊，这第二个波塞大渡船过去的地方，他在这里宣告说，你是神的圣者啊。我们也可以看看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看一下，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6节，第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看，一个是圣者，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证明他超乎万人之上。他的万人之上是在什么？他的圣，他原是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啊。这里讲到不知罪的，他是圣的啊，这一点我们非常要清楚啊。他的纯洁和圣洁，他是神的圣者，他是荣耀的原子啊。这一点是谁看见的？是斯蒂凡看见啊。他殉道的时候，他看见荣耀的原子啊，站在神的右边。这时候迎接他的灵魂，不是坐在那里，他是站在那里啊。他是神的爱子，是我们主受尽以后，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讲到什么？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独生子啊！这个就是神的独生子。在哥罗西书说到他是神的守生者，他是元首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在以弗所书说到他是元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说到他是复活里的第一个复活的，第一个复活的是复活里的元首。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说出了他的白，一个说出了他超越的地位，一个说出了他的圣与纯洁啊！这个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啊，这个基督的认识。我们每一次读到他的时候，思想他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他，我们真的要赞美他。还有一个呢，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不仅白，而且什么红？什么叫做红呢？我们每一次看到一个人红啊，面色俊红，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志，一个活力的标志。摩西是如此，大卫是如此，面貌啊，这个红是讲到什么？这个面貌是白而且红。不，如果是光是白，那就是苍白；光是红，那是就是热病，对不对？白而且红就是健康，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健康啊！弟兄姊妹，这样你这，所以全世界都是病人。只有一位是完全者，这位就是基督。所以就他来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找罪人悔改，我来是找我不来不是找义人悔改，我乃是找罪人来悔改。所以有病的，我们在亚当里就三种，一个是病，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死人，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的，我们的人性有没有白而且红？我们不是，我们是黑而且而且什么暗而且黑、啊、我们这个人性就是这样一个像穆赫穆赫的里面，我们是什么病人、啊、我们心里有病的、啊、这个、啊、常常会嫉妒啊，啊常常会猜疑啊，常常会忧郁啊，是不是病呢、啊、我们会有罪啊，有一些罪会出来，对不对？我们还是最终会死啊，死亡啊，这个仇敌最终的那个工作就是死。所以我们这样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完全和荣耀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白而且红就是讲到他对他圣位的那一个完全完全的持守。 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完完全全的神性，完完全全的人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圣子，你是荣耀荣耀的吧。每一次我们其实教会就把他那个身位的每一点把它启示出来，要讲论出来啊，他就成为了我们那一点身位的供应者啊。所以基督的身位是非常的荣耀，所以在系统神学里面啊，在基督论和神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督的身位和三而一的神啊。最近我写报告啊，就是写这两方面的报告。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整本圣经一个荣耀伟大的启示，你看起来是矛盾，但是确实荣耀的。谁在这两个真理的尺度上出偏差，你就掉进地狱里。所以这三而一的神，基督神人二性身位的持守，你一定要恐惧自己，如履不平，不能随随便便来下解释。一旦下解释，你就把人掉在那个沉沦里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啊。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只有讲到对基督身位的哪一个荣耀的持守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中间，对这个基督身位的承认和持守，一定要知道。就说原是一次交付于我们的正道啊！我想在这里呢，我想教会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也有一定要不能有半点的妥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基督神人二性，三一神是合一的，又是有三个位格啊！基督神人二性也是合一的，是他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个不可分割，不可离散，你不可把它分割开来看，这个里面有许多的奥秘。就人性讲，他会困，他会软弱，他会哭，他会饿，但是他在困的时候，他起来能够吃着丰饶，他口渴的时候能够供应活水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你看他神性、人性、人性、神性，对不对？我们所以感谢神，这是一个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啊！我们谢谢主啊！这个身位的持守啊，对我们，他饿了，但是他却能供应5000个人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这个两段啊，历史历代啊，这个异端就是攻击三而一的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盼望今天的教会在三位一体的真理上面要清楚，在基督论的上面要清楚，在神论和基督论上面要清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一个真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圣经，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垂垒，黑如乌鸦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头和头发啊，我们知道头在圣经里面不仅是讲到一个次序来讲啊。如果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头代表了一种次序，这个次序是什么？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不是说男尊女卑，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里面，这个好像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指着一种行政的次序来讲。另外一种呢，头也是指着一种权柄来讲，圣经里面头是指着一种权柄来讲，所以翻译成为什么？元首啊，元首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有三个称呼，一个是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圣徒全体的救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是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他是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啊，所有一切的君王的那一个元首，这是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两重的含义，一个是讲到有一个次序在哪里，还有一个呢？他是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不仅是讲到了他的次序吧，他的次序也讲到了他在万物中，在教会中，在世上的列国的政治中，他是做元首啊，他是做元首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发现他的头，他的头。那么我们在第二个，我们第一个头是代表次序，第二个是代表权柄啊。权柄。第三个我们讲到头是代表什么？荣耀来讲的。什么叫做荣耀？我们记得在黑门山的变相，我们的头，主耶稣的整个头脸面发光如同太阳，衣服洁白， 地上没有一样漂的那么白，它的荣光出现，它的荣光出现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讲。所以我们这一天每一次提到头，我们知道三个含，一个是次序、权柄、荣耀，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时候他是头了，那次序也来，权柄也来了，荣耀也来。其实教会的那个敬拜赞美就是高举他，他来做原始。所以为什么今天人的东西一插进来，好了，羞耻也来了，黑暗也来了，混乱也来了，也就是这么回事。今天地上为什么这么多混乱？不以耶稣为元首，基督为元首，教会就是他基督为元首的地方。哈利路亚。如果说你真正懂得什么叫持定元首，你就知道连于元首。今天教会的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持定元首，持定元首，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每一次把地位让给圣灵，让给基督的时候，次序也来了，权柄也来了，啊，这个荣耀也彰显。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要用人的东西出来呢？你当着真的注重圣灵的话，你的次序自然而然来了，你的权柄就彰显了，神荣耀的同在就出现了。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谁是头，今天我们持定谁是元首，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啊，在大祭司他的身位啊，他的元首的地位，他一直在那里承认，别的他一言不语，但是他的身位啊，他的元首的地位他一直承认。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他为真理来做见证，在这比拉多。所以圣经说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耶稣的地位，元首的地位要高举起来。耶稣是主，基督是中心，耶稣是主，基督的神，满被圣灵感动的都要称耶稣是主。对，这是今天救恩的一个标记，这是一个救恩的标记。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头的时候，它像什么至金的金子。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金子代表神的性情，也代表神的荣耀来讲的。所以我们这不仅仅是头代表了次序，代表了权柄，代表了荣耀，更多的是代表头里面的那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代表是什么呢？它里面的思想、情感、意志，它里面的性情、心思，完全是透明的，完全是什么？圣洁，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说，我没有凭自己做过一件事，也没有凭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就是要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的头是荣耀的，他一直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他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那一个父的那荣耀的旨意。他在33年半为我们走了这条舍己的道路。很多的人说父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拯救人，但是这个角度是什么？神的旨意，也一定要看清楚，是神的旨意啊。他是为着我父啊，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的为的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这个指着他的头是至金的金子。这个至金，我们知道这个金金又叫做可以翻成金金，金金在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所以我们的主这个人啊，这个人性是完全的透明，没有一点的阴翳，完全的透明，在他身上完全是亮的啊，亮的。所以圣经希伯来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本体的真相啊。神的荣耀经过他透射出来，具体了，就透露出来具体的。所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而为心思，这个就是至今的镜子。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性情，在圣经，这个荣耀和性情是经过他那一个完美的人性在那里彰显出来。你看见吗？他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你看他永远在父的面前是蒙头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一位顺从的基督。所以他的头像至金的镜子，至今的镜子。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神荣耀的彰显，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完全的透明圣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基督，你这个人就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 你这个人也就不阴暗透明啊，透明，透明不是显露啊，就是光明，像但以理一样啊，它里面有神的灵性，美好的灵性啊，这个人是光明的人，心中光明，有美好的灵性，像但以理一样的啊，这个人才能神把那个七十个七拿了这么多的意象来解释给他。但是今天很多在教会中，他要说预言，他要明白意象，他要懂了很多属灵超然的事，他这个人阴暗，神怎么来启示？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人要光明，要透明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说出了头的不仅代表一种次序，代表权柄，更代表一种荣耀的彰显啊！这个非常的，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啊，代表神荣耀的性情和他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本体的真相。头发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奉献的能力。所以这个感谢主，拿西尔人是长头发。这里你看到我们的主是长头发，他的头发后密垂泪。雷锤就是长头发厚密啊，厚密代表是什么？代表他是什么？这个人没有瑕疵。我们看到亚沙龙这个头发是多少厚密啊？你看称这个重量有多少重量？那个800克了吧？我记得忘了，我记得这个他的最美丽的地方是这个头发啊，这个亚沙龙，但是他死也死在那个头发上啊。这个深深你看到没有？这个参孙这个能力在什么？在头发上，这是谜语啊。巴利拉把他的头发剃去的时候。他就被菲利斯人怎么抓起来，这个捆绑作为小丑，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头发在圣经里面讲到拿西尔人一个封建的标记的奥秘就在头发上。拿西尔三个标记：长头发，不切除死尸，不吃葡萄自结果子的所有的产品。这个头发代表什么？代表拿西尔人许愿，他不是地位，一个奉献规矩，就是规矩，就是奉献。然后呢，这个能力是从什么奉献来的？所以我们的主的一生就是把他把自己奉献出来，分别出来，像祭物一样的，像他当做馨香的祭物和供物献给神。所以他的头发后面雷锤，黑如乌鸦，充满了什么生命生活的能力？能力从什么地方来？奉献而来。弟兄姊妹，能力不仅仅从恩赐而来。一个有恩赐的人不肯奉献的人，是一个危险的人。弟兄姊妹，有才干而不肯奉献的，在教会中总有一天会把教会带到他自己的地盘里面。真正的有能力的人是像拿西尔人一样的奉献者，这就是能力啊！所以那个头发是什么？后面雷锤黑如乌鸦，黑是代表能力，青壮年那个头发黑的，你看老人这个头发有斑白，对吧？最近你看我姐妹说我的头发稀疏，还有白头发，觉得老了。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黑的，你说什么？这代表那个活力，代表什么？啊，满了能力的强壮。长发是什么？拿西尔人的标记，规矩，能力的泉源。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你看头与头发两方面的认识都这么宝贵，一个说出次序。权柄荣耀不仅仅是在神格里面，知道他的心思情感意志的光明和透亮。我们当以基督心思为心思。第二，我们看见基督这个能力的泉源是从奉献，他一生是走在一条舍己的道路上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头与头发啊，对基督的认识。那么第二，我们看到他这双眼睛啊，眼睛是什么呢？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的眼，用奶洗净安的河西。这个代表什么？眼睛代表在圣经里面代表就是敏锐的见识和洞察力，光明啊，这个就是说你有一个见识啊。我们圣经说他啊，智慧和启示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的主是有眼睛的啊，是明亮的，所以这双眼睛一直看着彼得啊。所以在拔摩岛上，老约翰看到这双眼睛如同火焰，审判的眼睛。但是在这之前，这双明亮的眼睛最有体会的就是彼得。哎，所以诗篇说：“我用眼睛来引导。”这双明亮的眼睛，彼得最清楚啊。在他憔悴的面庞上，有一双明亮、透彻、深邃的眼睛，他把人看透了。等那一天，彼得看他，他说：“你是彼得。”哎，啊，就看着彼得。最后在大祭司的院中，这双眼睛一看他，彼得受不了， 出去就痛苦。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的眼睛如溪水旁的各自的眼，所以溪水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生命的滋润和喂养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也叫做神的七眼啊，每一次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啊，这个溪水旁啊，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滋润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双眼睛像在大祭司院中的看彼得的那双眼睛，也像老约翰在达摩道上有火焰般的一双眼睛，也有一双眼睛像这个在那里看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有那双眼睛盯住他，还有一双眼睛是赦免的安慰的在看他。所以这双眼睛是什么？溪水旁的眼睛。还有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有一双流泪的眼睛，也是溪水。这个流泪的眼睛，他在那个拉撒路的墓旁他哭，在克西马尼园他大声哀哭啊，恳求他免死的主，也是一双流泪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眼睛，他的眼泪有时候是隐含在眼眶里，像在大祭司的院中啊，一双眼睛他是流泪的，在克西马尼园，在拉撒路的墓旁。弟兄姊妹，你能看到这双流泪的眼睛今天也在宝座上，在为你哭泣，为你祷告。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弟兄姊妹，他是那双溪水的眼睛在看着我，这双眼睛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当他盯着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当他这双火焰的眼睛盯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审判掉。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他火焰的眼睛是一双溪水一样的眼睛。弟兄姊妹，他用这双眼睛在引导着你，他在注视着你啊，弟兄姊妹，他在看我。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求你看见他这双溪水的眼睛，求你在那里。它不仅是一双溪水旁的眼，它乃是一双鸽子的眼。所以这双眼睛，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鸽子是什么，它知道往哪里来往哪里去，它知道归途，它来的目的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它知道它轻看前面应摆在前面的荣耀，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它就一直仰望着宝座。所以它是一双鸽子的眼睛，它知道回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心腹有一双各自的眼睛，其实良人也是一双各自的眼睛。心腹因为仰望良人，他知道归途啊，归途恢复的路。这里知道我们的主知道到父那里去的道路啊，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预备了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双鸽子的眼睛，他知道路，他知道他往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懂我的命去，我是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归路在哪里，只有这位主知道归途在哪里。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接着他，我们就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有一双鸽子的眼睛啊，鸽子的眼睛。第二，我们讲到他是用奶来洗净，这里翻的不好啊。这主耶稣的眼睛用不着洗净的啊，人可以洗净，他用不着。这里是讲到他的什么呢？他的目光的纯洁啊，一个是。他的焦距的专一，这里讲到目光的什么圣洁和纯洁，他的眼睛不看邪僻，绝对不看邪僻，弟兄姊妹。而他的眼睛，所以哈巴够书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这个就是奶，不是洗净。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眼睛像奶一样的洁白，不看邪僻，他不看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这个眼睛邪僻。看不当看的东西很多啊，很多 啊，但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得胜者，这个眼睛不看邪僻啊。我们可以看看哈巴谷书啊，我们可以看看小先知书啊，我们把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小先知书啊里面可以读到这些圣经啊， 给大家翻开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啊，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啊，这节圣经，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很多的邪僻的东西不要去看啊，求主拯救我们，特别在网上啊，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这个就是用来洗净。我们中文这里翻的不好啊，它像奶一样，也可以这样用啊，因为就是黑如各，就是说各自的眼如同奶一样的洁白，应该是这样翻译啊，不是用奶洗净啊，是用奶一样的洁白，就是说他的目光是什么纯洁的，目光的，他是不看邪僻的啊，不看邪僻。安的合适是什么？什么意思？他有敏锐的辨别，这双眼睛他不会看错的。他审判不按眼界啊，他就是说对每一件事情他没有偏见，他看得很准确，这个叫安的合适，这是基督的眼光，哎，哈利路亚啊，赞美主啊！所以我们讲到头，我们讲到眼睛啊，你看到没有啊？他的头是怎么样？我解释了，他的眼睛，我再讲一遍，一双溪水旁各自的眼，像奶一样的洁白，而且他是安的合适，没有任何的偏见，他没有偏见，所以这双眼睛你将来要审判。你今天人对你有偏见，对你不会有偏见。那一天主对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准确的，啊，赞美主。今天我们在日光底下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他看得很准，啊，只有他看得深邃。为什么今天有些事领导一扣你就知道？你不得不赞美他，他的道途承载意展，他的目光有很大的洞察力和辨别，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啊，基督的那双眼睛啊，这也是非常重要，他跟启示录不一样啊，启示录不一样啊。所以我盼望这里用奶洗净啊，可以给他改一改啊，是用奶像奶一样的洁白。像奶一样的洁白，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他是一双圣洁纯洁的目光啊，有敏锐的辨别力，而且看得准确，没有无偏。所以这双清洁的眼目，时刻的在引导，在看着我们。我们谢谢主。所以第十三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跌下莫药汁啊。这里我们就讲到他的容美啊，那记住我们这人的美丽就是两腮，就是两这个脸颊上表明的。哎，这是两个，一个是香草香花旗是低的地方，香草台是高的地方啊。但是呢，都是香旗，弟兄姊妹啊，他的人性的荣耀的尊贵显明在他的谦卑里面。香花旗就是他是卑微，他存心顺服，与之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就是香花旗，旗就是低的地方啊，旗就是低的地方。但是他流露出那个性情之气，台就是什么高的地方，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个是香花台高的地方，所以他是从卑微进入荣耀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啊。所以他的复活里的高升是香花台。他在人性里面的降卑，最终的降卑到十字架是什么？香花旗啊！这个两者之间都是流出了荣耀的香气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荣耀是显于他的高贵，是显于他的谦卑中，他的荣耀是显在他的羞辱当中。所以十字架是最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两端，一就是说他的两腮，他的荣美，他的美丽的彰显。是在什么地方？在香花旗，又如香草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荣耀必须是经过十字架，没有香花旗就没有办法到香草台。这是非常的。所以两腮，就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感谢主啊，就是他的两腮，他的荣美，从谦卑的香花旗，又显于高台的香草台，从显于谦卑中的高贵、尊贵啊，不仅仅是高贵，尊荣高贵。所以感谢神啊，这位荣耀的基督啊，为我们啊，真是降生在马槽，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相反的，感谢主他死里复活，被神的右手高举，因为主，因为基督，这个就是下朝台，他的荣美就从这个地方显明啊，弟兄姊妹啊，多么荣耀的基督啊，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啊，就是说他的脸两腮如香花起，但是他的嘴唇像什么？像百合花。这里又提到百合花，所以当他出来的恩言，路加福音说能吸取他口中的恩言，每一次我们主的讲论都是充满信心和盼望的。所以感谢主，主日的讲台要叫弟兄姊妹安慰受劝勉，安慰造就，你每一篇的信息就是希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我们信息里面不能挑旺别人的信心，那我们这篇信息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的信息不能挑旺我们里面的盼望，那我们的信息也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的信息不能激发别人的爱心，那我们的信息也是失败的。不是讲一些高言大志，乃是把人的信心、盼望跟爱激发出来。当我们的一篇讲道里面把人的信心、盼望和爱激发出来，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话语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要充满他所地下的就是百合花。百合花代表什么？纯正，他的信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纯洁，充满着信心。百合花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主的恩言就是把他，你看，把他信心在那里面调旺，盼望在那里面调旺，纯真神话语在他里面流露啊，流露，这个是指的什么？他的百合花。另外一个呢，他跌下莫要枝，这个莫要枝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就是他常常把他十字架启示出，把十字架的那一个原则启示出。其实门徒不懂，其实我们的主一面是这个话语像百合花啊啊，信吗？你信我吗？你信我吗？这个就是百合花。还有一个叫做，你要知道啊，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啊，要被长老、祭司、文士长戏弄啊，他们要被鞭打、钉十字架，第三天死里复活。门徒，这个就是跌下莫要枝了，你知道吗？跌下莫要枝了，就常常把十字架的这个含义在他的讲道里面显明出来。你看他的话语里头，你看一面是恩典百合花，一面是莫要枝。但你看对那个行淫的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哦，这是百合花啊，对门徒不一样，跌下莫要枝。啊，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长老祭长文士弃绝，他要戏弄，还要鞭打，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看到没有？这个不是莫要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又像跌下莫要枝。基督的带领我们的信息两面，一面是恩典之言，一面是什么？一面叫我们进入他的侍奉的那个原则莫要枝。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话语的两重性。当莫要枝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口中甘甜如蜜，我们到里面肚子里面就发苦，莫要是苦啊。百合花是甘甜的，你滴下来的这个百合花，它是讲那种开的这个信心的爱心的盼望希望，就像百合花一样开放。你能不能承受这个莫要枝啊？保罗他才滴下许多的莫要枝，你们要与主受苦。现在感谢神，圣经里面很多讲到与主受苦、同苦、同患难。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就是莫要枝啊，对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们要经历患难，这正是你们配得神的国公义的名证，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光讲成功不讲苦难，你说这是神的道路吗？弟兄姊妹，我们要辨别。当然属灵里头有成功，这个成功是十字架上的成功，他说我成了，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的口就是百合花，又像什么？又像莫要枝啊！这是他这一生所教导的，就是真理的两面啊！而且这个在使徒时代，像彼得起来一讲到十字架，众人就觉得扎心。什么时候你跌下莫要枝，人就会悔改。所以感谢主，在大陆我们那个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高举起来。什么时候我们把十字架一高举起来，就把人征服了啊！ 政府，所以我们盼望教会不仅这个话语像百合花，也像牧羊之，这个就是他的嘴唇所出的恩言啊，恩言啊，我们吸取他的恩言，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又像牧羊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两手，两手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他的膀臂啊，他的膀臂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膀臂啊，右手高举自己。膀臂这就是一个能力的权柄来讲，他用指头创造诸天，我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和星宿啊，他的荣耀指头啊，指头，但是他用大能的膀臂来救赎以色列人。膀臂不仅仅，所以神的救赎高，对于他的创造来讲，他就要指头做一下，他的膀臂对救赎来讲，他的膀臂，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兴起，所以以赛亚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这是他的两手，就是他的两膀臂。这个两手什么？好像金管啊，金管啊，金子管的。如果我们这个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啊，那个灯台旁边有金管啊，有金嘴，它里面有金子啊，它不是有流这个金子从这个金管里面流出来。它这个灯台跟会幕里面的灯台不一样的。会幕里面的灯台不一样，什么叫做金管？也就是说这个膀臂是把神的能力流出来，把圣灵的能力流出来，像一个管道一样的金管一样的流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讲到神的能力跟作为的时候，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自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讲到啊，这个神的膀臂作为是出于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稳固的保守啊，好像金管。弟兄姊妹啊，每一次讲到圣经讲到这个水苍玉宝石，就是讲到神荣耀的真体来讲的。你用怎么来形容它的真体？就是水苍玉。我们看到啊，这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好像碧玉，好像水苍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两个膀臂啊，他的两个膀臂是什么？是流露圣灵的能力，是稳固的保守。所以圣经有两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膀臂啊，耶和华那一个保守的能力，特别犹大书特别讲到保守啊，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彼得前书必能得着所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双膀臂的手，前面那个手是怀抱的手，怀揣的手啊，怀揣的手啊，左手和右手是怀揣的啊。这里是讲到膀臂是有能力的，是有保守的。怀揣是指着爱来讲的，这里是讲到他的两手膀臂好像金管啊，镶嵌如同什么水苍玉。什么叫做镶嵌？稳固。因为哪个地方有镶嵌，就是稳固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他的稳固根据他们，根据他的神性，水苍玉，所以根据他的一个，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膀臂流出圣灵的能力，那种保守的能力。所以你要认识耶和华的膀臂啊！斯巴克弟兄有一篇信息专门讲到神的膀臂，末世这一双膀臂要兴起，要兴起，要保守我们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站在他的荣耀之前。哈利路亚啊！这双膀臂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那里不仅怀揣，而且是保守的能力啊，保守的能力。因为这双膀臂是流出圣灵工作的能力，是一个金管。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管道里面流的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啊，这个我们看到神保守的那个能力，他的膀臂啊是稳固的啊。那么我们第二来看的，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啊，这里的身应该可以翻译是身心，身心啊。他的不仅仅是身体，这里为什么讲到雕刻呢？弟兄姊妹，是的，所以撒加利亚说他是一块雕刻的石头。为什么？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的身体受了鞭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意志，那天是受雕刻受痛苦的，这个皮破肉烂， 那个罗马兵丁的那个皮鞭后面这个上面都有金属还有钩子的，像毒蝎一样，每一次的鞭打组三次鞭打，每鞭打的肉就撕裂下来，血淋淋的血就滴下来，所以他的身体如同象牙，象牙是什么？每一个象牙都要受苦，把这个象牙从身体上割裂下来，每一次取象牙的时候就是痛苦的经历。弟兄姊妹，象牙是动物身上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啊，像非洲的象牙，现在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是不容它在那个，就每一次你要取象牙，你就要叫这头象死了，你们两只象牙取下来，这头象就死了。但是我们的主的身体为我们受尽了那个创伤的雕刻啊，这里讲到什么？身体如同雕刻，但是我们这里翻译是身体，其实可翻译身心了，他的心受不受苦？在克西马尼园，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个地方也是一种雕刻。所以感谢主，他的身心如雕刻的象牙，他经过死，弟兄姊妹，他为我们舍己，所以弟兄姊妹啊，像雕刻的象牙，但是感谢主，那一天他复活了，他成为了什么？他的身体成为了什么？蓝宝石，哈利路亚，是镶嵌的蓝宝石。所以感谢主，一面是指着他在肉身的时候是十字架的受苦，一面是指着他复活的荣耀，到了一个说天的境地里面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蓝是说天的那个境地，他周围都镶嵌着蓝宝石，荣耀的光辉充满。哈利路亚，你要得见他的真体，凡有这指望的要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是有骨有肉的，这个身体是摸得着的，这个身体曾经吃过一块蜂房一块烧鱼，这个身体有创伤有钉痕有枪伤，但是这个身体又是荣耀的。所以说彼得菲利比说，说他要按着那万有归附于之的大能，叫我们背着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我们要看到这个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如同周围镶嵌的蓝宝石，这个荣耀的身体。一面我们看到他曾经在肉身中间为我们打得皮破肉烂，一面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忧伤几乎要死。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他今天的荣耀，周围就镶嵌着蓝宝石。感谢主，他的一切都是从属天的境界来的，他是圣灵所圣的。弟兄姊妹，你认识基督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越思想，哈利路亚，只有个字，荣耀。他的身体雕刻的象牙，周围如镶嵌的蓝宝石，哈利路亚。他不是，他其实院中的身体，他得着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四十受天向众门徒显现，将来他要带着这个荣耀的身体回来，哈利路亚，要给我们与他一个相似的人的身体，让这必死的变成死，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在号筒末次吹响那种眨眼之间，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要改变，乃是与在乐园里的圣徒和活着的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感谢主，你知道他的身体有多荣耀吗？周围都是镶嵌着蓝宝石，哈利路亚，复活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的手啊，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着蓝宝石。接下来他的腿、如同白玉的石柱。腿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道路，代表一个人的征战。圣经里面讲，他的腿在启示录里面如同锻炼光明的铜，但是这里的一双腿是什么？好像白玉的石柱啊，白玉的石柱。这个白玉弟兄姊妹是安在金晶座上，就他的道路，他的路径和道路是稳固的，是洁白的纯洁的，这个道路是分别为圣的道路，是荣耀的啊，是稳健的。他的道路是什么？是永远向着宝座的，是安在静静的座上。弟兄姊妹， 他的路径都是根据宝座来的，安在金经的边上。他的这个道路，那柱子一样是稳固的。他踏定义人的路径，他的脚没有滑跌。我们今天这个道路啊是滑跌的，常常偏离，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啊。但是他的路从马槽一直到哥哥他的路是坚定的啊。所以他说，我们定要向着耶路撒冷去。我们有一首诗歌，他面如坚石，往哥哥他而去。如果他背脊上升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说他就面朝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是黑暗、死亡、恐怖最恐怖的地方。然而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他的腿、他的脚中好像白玉的石柱，稳固的。他的两脚踏定义人的路径，他一直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所有的道路是显与宝座相连的，他根据宝座的旨意来走在这条道路中间，他没有偏行过几路，他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朝着父的旨意里面往前面去的。这个就是两脚腿像白玉的石柱啊，是荣耀的。主的一生是活在父的旨意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他。因着他的顺从，才有了我们的拯救。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称义，得义得生命的。所以他每一个道路都是安在金经的座上，所以他每一个道路的点，为着那一个终点时刻，终是向着宝座的，跟宝座相连。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道路是跟宝座相连的啊？给我们看到，感谢主，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说出了他荣耀的人性何等的超越，他活出了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想讲圣殿，你看所有的圣殿都是所建造，这个圣殿就是他身体的预表啊，就是他身帐幕也是他的预表，殿也是他的预表，香柏木啊，他流露出的高贵的超越的人性，柔美的人性，美丽神柔美的神儿子的形象。哈利路亚，他的道路和他的身彰显出他的稳固柔美，一直活在神宝座的面前啊。所以到了最后第十六节，他说他的口极其的甘甜。哈利路亚，前面讲到他的口啊，他的嘴唇如百合花也跌下莫要之，这里的口是甘甜，全然的可爱，因为他那里讲论神国的事。弟兄姊妹，前面是讲到十字架道路，这里是讲到他在复活里头，他讲论神国的事，极其的甘甜。他给人讲到复活以后，他死天活活的向他们写信，是讲论神国的事。他解开圣经，他讲论大使命，他讲论牧羊跟喂羊，他在那里讲论新方言，神迹奇事，他的口极其的甘甜，他全然可爱，他不是一方面，他是全然的，他是狮子，他是牛犊，他是鹰，他是完全的人。弟兄姊妹，他的口极其的甘甜，他在世世昼夜，他在那里讲论神国的事，感谢主，耶路撒冷的众子，这是我的良人。弟兄姊妹，心腹在这里向众圣徒宣告他生命中的，这是他前面道路的积累对这个良人的认识。所以他把基督的荣美向我们在那里打开，不仅仅是良人，是他生命的同伴侣和同行者。他在这里，我们是这个大陆小敏的姊妹写了说，主你是我最自信的朋友。这首诗歌大家去谈一谈唱唱，就是朋友。在这首诗歌里面啊，我今天的结束就是说，约翰福音他曾经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大，你能遵守我所吩咐，你们能遵守，这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乃称你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你是不是一个与神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与神同新的朋友，神要把他的事告诉你，启示给你。你认识基督多少，你里面的认识，你就与神好心意多少。他的口极其的甘甜，全然的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子，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这个良人是对基督那一个完美的认识。我就停到这里，我想怕大家有点反恐了，好不好啊？我们请李辉弟兄有点反馈，好吧？李辉弟兄，
对。我在听，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馈。
你觉得我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呢？我想听听看，有错的地方请你指正。
没有这个，千万不是说什么对错了，我是觉得，应该怎么讲，就是，因为他这个，我是总体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就是说他是。在啊，这个有心腹恩高的这个人，他在描述主吧，
嗯嗯，
所以当然，至于说这些细节上，我觉得讲没问题。
哦，哈利路亚，这是我的默想啊，我的默想啊。圣台弟兄呢？圣台，
我没补充。
你有补充吗？你也可以补充。
没补充。
哦，没有补充、啊。
对，你讲挺好。
小西姊妹呢？小西姊妹，小西姊妹呢？哦，没有啊。还有别的吗？
黄明姐在线啊。
黄明呢？黄明姊妹。
其实我觉得雅歌这本书整个来讲，每一次讲我都觉得，就怎么说呢，用一句话说，含金量太大了。
是的，太大了。
我真的觉得含金量太大了。
嗯。
可以让你有很多的默想在里面。我觉得我得到最大的帮助就是，你把很多的这种 symbolic 就这表象啊，表征结束出来以后，就跳的比较容易，就是进入这样一种默想。
OK OK， 好，阿妹，
感谢主。
好好好，感谢主啊！这个呢，我想盼望的大家都是在读雅歌里面，我有一个开启啊，我觉得非常的喜乐的一件事情，能够跟山上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分享雅歌。当然，我也读了一点参考书。但是我更多我在自己的默想啊，更多是自己的默想啊，求主给我们恩典。好，例如姊妹，你觉得呢？例如姊妹，
没有，我没有什么补充，你讲的非常的仔细。
哦，
对，
那感谢主、啊。
每个地方你都有很多的默想跟解释。对，
哎，对对啊。好，那么我们差不多了，那我们请，请。哎，你蔡天天姊妹，你讲。
我有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错了，就是关于那个基督的神人二性，那个神性，这个可能比较好界定一些。刚才我是不是听到你说那个，他的人性就是他会饥饿，
对，
反正这要点就是我听到说他会软弱，我这个听错了吗？
是他有软弱嘛，对不对？他要困嘛，他有累嘛，对不对？
哦，那个软弱。
对，他要睡觉嘛，对不对？是不是啊？
哦。
哥林多后书，他因软弱而被钉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嘛，对不对？
哦，那我理解的软弱错了，我以为是我们像，就是我想，我说的那个软弱，可能是因为是罪，因为基督是完全人，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软弱。原来是这个那种软弱。谢谢。
不要紧，不要紧，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email 给我或者跟我讲啊，都没紧。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到8:30，我们请李辉弟兄跟黄明姊妹给我们有点祷告啊，先请李辉弟兄有点祷告，我们结束啊，好吗？
恩主，我们为着以上的时间感恩，特别为着今天所读到这一段啊，从心腹的心里面所发出对主你自己的赞美啊，真是让我们都学习，都一起来体会 那从我们心里能够啊、如何向你来发出赞美，
阿们
能够把你的荣美啊、能够常常的啊、用我们的语言来把它表达出来，
哦，主耶稣赞美、
啊、也能用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整个一生啊、来彰显你的荣美，
阿们、
啊、也当我们在向你来表达这样的荣美和爱和尊荣的时候，愿你把你自己的荣美更多的加在啊、你众儿女们的身上，
阿们，
让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带领和保守之中的时候，常常啊，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啊赐予和浇灌，就是能够把你的荣美彰显在众人面前。谢谢你啊啊，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啊，经常的啊在你面前来过这样一个新妇的日子。
是的，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被你里面啊来改变。
嗯，
被你来陶造，被你来赐予，谢谢主。
我们请华明姊妹做接受祷告啊。
天父，你真是白好久，我主啊，你是超乎万人之上的神。
嗯，
我主啊，真是求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主你自己。
阿门。
哦，主啊，真是让我们在你里面，主啊，真是像金晶一样透明，主啊，能够被你使用。哦，主啊，真是愿我们有一双像溪水旁的鸽子的眼。
哦，主啊，
主啊，让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主啊，坚定不移。
嗯。
哦，主啊，真是你的身体是这样的柔美，主啊，是这样的。像象牙一样嵌着蓝宝石，
阿门。
主啊，你是这样的伟大，主啊，你是这样的有能力。哦，主啊，愿你的金光，主啊，流出圣灵的能力，
阿门。
靠在我们的教会上面，
阿门。
我只运行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
阿门。
主啊，我们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下，
阿门。
啊，这是让我们学会过一个卑微谦卑的生活。
是的、
啊，让我们在尘土当中学会赞美你，主啊，
阿门，
从而进入你自己的荣耀，
阿门，
来让我们能够有浓密的头发，
阿门，
献身主你自己，
阿门，
一切都在你里面，
阿门、
啊，你又大又真，你又丰富，你无限无限，哦，主啊，我们是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喜乐和无穷来自于你的爱。
阿
门。哦，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在这个地上能够站得稳。
阿门。
主你来的那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心腹。
阿门。
这样子，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请圣台弟兄也做后最后做个祷告吧。圣台弟兄，阿门、啊、最后我们结束吧。圣台弟兄为我们祷告一下。
嗯，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借着王弟兄把这段话给我们解开，主要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良人，正像这位心腹称赞良人，他这么光辉的属性，主啊，孩子知道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阿门。
哦，主啊，你再次来开启我们，哦，开启我们，哦，你良人的爱在我们身上，哦，也开启，哦，你对我们的心意。哦，主啊，你在世上你过了一个就是完全无罪的生活。哦，主啊，你是，哦，你是那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哦，这是你白，而且很超乎万人之上。
阿门。
哦，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哦，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的口真是极其的甘甜，哦，主啊，全然的可爱，哦，主啊，孩子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真是让我们真是 进入你的里边来享受你，来享受你，感谢你，再次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个人和你的关系，哦，主啊，享受你给我们的爱，来享受你给我们的甘甜，哦，主啊，让我们真正这样的关系，哦，因为你在所信的人就是宝贝，啊，你比象牙，你比所有的蓝宝石更为宝贝，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和感谢，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下个主日再见，阿们，
嗯，
阿们，谢谢李辉弟兄啊，
嗯。